各位收听天人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要跟诸位分享的是跟上一次我们所学到的耶稣是世界之光，在这个光内呢有生命是有关系的一段圣经，那就是若望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三十九节所告诉我们的一些内容。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这段圣经讲些什么。耶稣也知道法利赛人听说他已经收徒，施洗比若翰还多。其实耶稣本人并没有施洗，而是他的门徒，便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亚去了。他必须途经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西哈尔，靠近雅各伯给他儿子若瑟的庄田，在那里有雅各伯泉。耶稣因行路疲倦，就顺便坐在泉旁，那时大约是第六时辰。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汲水，耶稣向他说，请给我点水喝。那时他的门徒又往城里买食物去了。那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你既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耶稣回答他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求了他，而他也早赐给你活水。那妇人问说，先生，你连汲水器也没有，而井又深，你从哪里得那活水呢？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他永远不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用到永生的水泉。妇人说，先生，请给我吃水吧，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来这里汲水。耶稣向他说，去叫你的丈夫再回这里来。那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我没有丈夫正对，因为你曾有过五个丈夫，而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这话正对。妇人向他说，先生，我看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回答说，女人，你相信我吧，到的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然而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墨西亚以及基督要来，他一来了必会告诉我们一切。耶稣向他说，同你谈话的我就是。正在这时他的门徒回来了，他们就惊奇他同一个妇人谈话，但是没有人问你要什么，或你同他谈论些什么。于是那妇人撇下自己的水罐往城里去，向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些事，莫非他就是墨西亚吗？众人从城里出来往他那里去。我们现在可以跳到第39节。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从的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证说，他向我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这样那些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前，请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还有更多的人因着他的讲论信从了他。他们向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为了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并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 这本福音，我想如果是教友的话，一定是相当的熟悉，因为这段福音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并不是比喻。因为在这段福音，我们看到了耶稣为了要把自己的生命赏赐给这个撒玛利亚的外邦妇女，他真是用心良苦。那我们现在就先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来分析。二十几年前，当我念神学的时候，为了写神学硕士的论文，我几乎挑选了这段圣经的故事来写当我的主题。原因是因为当时我读了这段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交谈，让我深深的感动，深认耶稣是一个非常懂得教育并且懂得心理辅导的人。因为耶稣他自己不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他降下来然后把人提升。从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耶稣跟这个妇女谈话的过程，我们就会看出来，其实耶稣最终交谈的目的是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这个妇女，但是呢，耶稣并没有一开头就这样做。耶稣先好像对他有所求，我口渴，请你给我水喝吧。但是这个妇女并没有懂得，她与耶稣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素来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觉得这些外邦人应当是下地狱，因为他们并不是选民，甚至于他们所用的餐具犹太人根本动都不肯动，觉得这是猪吃过的餐具，非常的脏。所以耶稣他首先好像对他有所求，而其实耶稣最终的目的是要帮助他，最后呢能够得到他的生命。但是这个妇女她说，你是撒玛，你是犹太人，跟我们有仇恨的，为什么问我要水喝呢？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惠的话，你不但给我水喝，相反的你要问我要水喝，因为你给我喝的水喝的还会再渴，我给你的永远不再渴。耶稣要讲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称耶稣的生命就是活泉之水，是真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很多的痛苦，有时世界很沉重的时候，我们开始抱怨而忘记了这很可能是天主给我们的一种恩宠的机会呢。当这个妇女听着耶稣说他有种特殊的水喝的不再渴的时候，他开始有点让步了，他说，先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把那个水量给我喝吧，免得我再来，一劳永逸了。这个妇女让步，其实呢还没有看出耶稣要给的到底是什么，他只是愿意得到一种很特殊的东西。也可以讲，就是有时候我们信教接触信仰，为的是得到一种本性的好处而已，没有进入到一个超性的信仰的层面上去。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耶稣知道这个妇女已经有了进步，有了希望了，所以他进一步的要求他回去叫他的丈夫来。但是这个妇女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顺着他的话说，你说没有丈夫说得很对，因为你曾经 有过五个丈夫，而现在这只是同居的关系而已。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呢？因为耶稣很清楚，一个灵魂如果要获得永生，要得到耶稣的生命，首先他必须要排除自己在生活当中那些不对的地方。我们曾经提到过耶稣的宣讲中心课题，那就是天国临近的，你们要悔改，然后信从福音。所以悔改就是修正我们生活中那些不清不楚的东西，修正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我觉得当耶稣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妇女有足够的谦逊。我们是想，如果我们的私生活、我们的缺点、我们的污点被别人抖出来的话，我们是否能够像这个撒玛利亚妇女有足够的谦卑之心去接受呢？但是这个妇女她有，如果她没有足够的谦卑，她可能把那个水罐往地上一扎就跑走，因为这是很丢脸的事情，不是吗？但是她没有，相反的，她在这件事情上却看出了耶稣可能是一个大的先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表示他对耶稣的认识又进一步了。而且这个妇女不但有谦卑之心，同时她还有一种受教心，追求真理的真心。她请教耶稣说，我们的祖先所朝拜的天主的地方是在这附近的哥里金山，但是呢，你们犹太人却说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到底哪个是标准的答案？耶稣看到他有追求真理之心，也因此也很清楚地表明了，他说，当时候到且现在就是，人不在山上也不在圣殿中朝拜天主，而却要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天主。意思就是说，朝拜天主不只是一个地方而已。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圣殿或者是圣地朝拜主，但是我们的心却离天主好远。基督从旧约里面，天主曾经责备过选民，他说，这个民族用口来赞美我，但是他们的心却离我好远了。所以耶稣讲，朝拜不只是一个地方而已，更要紧的是在生活当中应当按照真理去做，同时呢，要以全副的心、全副的精神去朝拜主，不能够口是心非。这个妇女听到了耶稣的回答，她就说，是的，但末期啊，救世主来临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答案。我们看他有排斥耶稣，向耶稣要一个手中的礼物，后来看出耶稣这个先知，那么现在他更进一步的自己提出了末期啊，救世主了。耶稣看到这个灵魂已经准备好了，所以终于把他自己显示给他，对他说，现在跟你说话的我就是万民等待的那个救世主。你看这个妇女，她找到了耶稣，她找到道路、真理、生命之后，她并没有自己停留在那个地方独享清福。最终呢，我们有好多人，当我们听了道理，我们受了洗了，我们成为了天主教徒、天主的儿女之后呢，我们就留在教会里面，我们光是享有那份平安喜乐，我们忘记的去跟别人分享这种喜悦，也带领他们到耶稣基督跟前来。这个妇女她找到了耶稣之后，她获得了活泉之水之后，她马上跑回村子里面去告诉他们说，她所看到所经验到的这么奇妙无比的事情，并且把他们带到了耶稣跟前来。以两天的时间，他们听耶稣讲道，他们看到耶稣这个人深深吸引着他们，最后他们说，我们今天也信，但是我们信并不是因为你说而已，而是因为我们亲耳听到他所说的真理。我觉得在这个妇女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信仰的两个幅度，或者信仰的两面。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找到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找到了活泉之水之后，我们不能够独享，我们有责任要跟别人分享，这个就是我们传播福音传教的使命。因为天主愿意借着我们人来救人。我们曾经提到过，耶稣诞生之初，除了圣母玛利亚若瑟这对圣夫妇之外，还有天使 还在荒郊深夜中在那里看守羊群的牧童之外，还有三个来自外邦的贤士星象家。他们三个在耶稣诞辰之初就来，那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虽然是成为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绝对不是把他的救赎的计划局限在犹太选民当中而已，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出发点，慢慢要扩散到天涯地角。耶稣升天之前也交代宗徒们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应付其子及圣人之命给他们复习，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受洗的时候的那根蜡烛，一方面代表我们找到的世界的光，但是呢，我们同时也领受了一份严重的责任，我们必须把这个光也去照亮别人，带领他们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我想今天我们故事中的女主角这位撒玛利亚的妇女，她找到了，也使她马上传给人，因为圣经上耶稣告诉我们，你白白获得的要白白跟别人分享。在那么多人当中，天主唯独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么这是一个多大的福分，也是个多大的恩宠。但是每个福分每个恩宠的背后就是一个责任，那就是我们应当要传给人。但愿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教友们能够觉醒，我们有复传的责任，因为天主愿借着人来救人。凡是听众朋友当中还不是教友的，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够像这位妇女找到了生命的活泉。今天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